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3月5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参加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他强调，完成15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的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他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月7号，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参加文化艺术体育界委员联组会。王沪宁表示，要助力文艺和体育走进人民、服务人民，发挥在文艺和体育领域的示范引领作用，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明德引领风尚。
3月7号，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参加中共界委员联组会。李希表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迫切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以好的作风担当作为，攻坚克难。希望各位委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助力民族复兴伟业。
3月6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经济主题记者会。财政部部长兰佛安表示，在财政资金规模安排上，今年在支出总量、新增政府债券规模及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这三个方面达到新高，地方财政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3月7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民生主题记者会。教育部部长怀敬鹏表示，14五新增8600多个本科专业部点，4500多个硕士学位授予点。所调整的很多学科专业，大都适应未来发展，适应人的全面成长。
3月8号，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巾帼奋斗者先进事迹》。集中展现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风采，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妇女、支持妇女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妇女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3月9号，国家体育总局表示，新的一年将认真开展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大力整治体育饭圈乱象，加强体育诚信和赛场文明建设，整肃赛风赛纪，规范行业发展秩序，以高效能治理保障高质量发展。
3月7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数据，今年以来，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春风行动及就业援助计活动，已举办3.1万场招聘会，发布2200万个岗位。从春节后调研情况看，目前企业开工率、劳动者返岗率都达到90%以上。
3月9号，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扩大至1.3%，为近3年来最高。这主要是受春节假期较长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影响，服务价格上涨较多，涨幅高于季节性水平。
3月6号，2026年新时代巾帼发明家、科学家、企业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科研院所、高校等杰出女性代表参会交流，共话巾帼创新力量，凝聚女性创新合力，助力知识产权和发明创新事业高质量发展。
3月6号，全球首张 C919 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维修许可证颁证仪式在陕西空港新城举行。此次获证填补国内高端航空动力装置维修领域的空白，彻底告别航空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深度维修依赖海外的历史。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3月6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表示，世界迫切需要遏制当前中东战火蔓延的态势，制止杀戮进一步升级。他呼吁各国领导人明确承诺捍卫国际秩序。3月5号，西班牙国防部宣布将派护卫舰赴塞浦路斯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夫莱斯表示，派遣军事力量执行防御性任务和进攻性任务是两回事。西班牙将始终与欧盟站在一起，捍卫和平的基本原则。3月6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计划将向全球能源市场供应天然气，尤其面向那些对俄国天然气感兴趣并有意与俄国建立长期建设性关系的国家。3月6号，美国财政部发布通用许可，有条件放松对委内瑞拉黄金相关交易制裁。符合条件的美国实体可与美方相关主体开展黄金出口、精炼等交易，资金需存入美方指定账户，同时禁止多项相关交易。
3月8号，瑞士联邦委员兼国防部长马丁·普菲斯特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违反国际法，违反禁止暴力原则。他对中东地区局势升级表示担忧，并呼吁冲突各方停止暴力，保护平民。
3月9号，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报告显示，欧洲过去5年来成为全球进口武器最多的地区，这源于欧洲多国为应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增加武器采购，反映出这些国家对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信心不足。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国务院总理李强参加经济农业界委员联组会。李强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发展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政策早发力、早见效。要结合“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推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着力扩大有效投资，为长远发展夯实基础。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参加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他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基本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聚众志、建政言、献良策，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建功立业，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结合新的实际，把我国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发扬光大。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工作报告，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挥人大对外交往特点优势，主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积极拓展双边交往，深入开展专门委员会、工作机构、人大代表和议员间对口交流，积极派团参加各国议会联盟大会、金砖国家议会论坛等多边活动，
表明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坚定立场。报告中强调，今后一年将积极开展人大对外交往，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加强与外国议会、国际和地区议会组织的交流合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司长白鲸宇指出，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梯次布局，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组成的新兴产业发展序列。立足当前，要继续抓好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建设优势互补的产业集群。面向中期，着力打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构筑国民经济发展的新支柱。最后，还应着眼长远，前瞻布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培育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后天的支柱产业。
胸怀大我境界，永葆无我情怀，保持忘我状态，坚持从我出发，奔赴新征程，踏上赶考路，以敬畿姿态为全国两会献礼。观察中国两会，聆听发展足音，接下来我们一起聚焦全国两会，感受中国向上的力量。
聚焦两会，本期我们将走进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
2026年是十五五扬帆开局的关键节点，从稳就业促增收的坚实部署，到织密社保安全网的暖心安排，再到顺应高品质生活的精准发力，全国两会将民生清单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幸福清单，铺展浓墨重彩的民生新画卷。站在新起点，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强基础、挖潜力、布新局，锚定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的航向是两会的重要关注。3月6号，经济主题记者会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健全长前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完善中国特色稳市机制建设，丰富跨周期逆周期调节的手段和机制，进一步增强市场内在稳定性。
发展的硬道理终究要转化为民众生活的幸福感。重视农业，夯实农业基础是固本安民之要。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接受采访时表示，针对南方稻麦轮作、茶口井，提出两端快速发育策略，让小麦学会抢时间，育成耐迟播品种。如今追求的不仅是吃得饱，更是吃得好，让种粮人有奔头。
教育兴则国家兴。3月7号，在民生主题记者会上，教育部部长怀敬鹏介绍，我国举办着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十四五期间累计向社会输送5500万人才，锚入学率超过60%。十五五期间将持续开展阳光招生专项行动，健全公平入学长效机制，重点加大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学位供给，以更严更实的举措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中国之智的现代化密码在两会议程中清晰彰显。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后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旨在用法治守护绿水青山，系统解决家门口的烦心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旨在以法治力量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深度交融。国家发展规划法则将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一茬接着一茬干成为制度常态。
民之所向，政之所行。3月5号，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沈丹阳念出两条来自普通网友的建言，关于如何照顾老人，怎么托育孩子。如果说念出网友建言是听见，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则给出了掷地有声的回应，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积极发展农村养老服务，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等方面做出部署。这也传递出一种鲜明态度，每一个普通人的声音都值得被认真倾听，每一个平凡家庭的期盼都值得被全力守护。
今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把群众身边事放心上，落到议题中，以赤诚担当履职尽责，不负人民重托。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继续派出旁听员，他们全程记录，快速梳理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并建立起从转办到回应的快速反应机制，让国家大事与关键小事同频共振，把大事小事处理到无微不至。
新起点再出发，两会以开放姿态回应世界期待，以务实行动彰显大国担当。十五五大幕开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振奋精神，满怀信心，鼓足干劲，汇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向着宏伟目标勇毅前行。中华民族的逐梦征程将所向披靡，新时代中国的前途将不可限量。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旅游直播的坑，不要挖也不要踩。
当下跟着直播去旅游已成为不少人的消费新选择，镜头里碧海蓝天近在咫尺，网红酒店的精致梦幻短短几分钟就能让人种草，指尖轻点便可一键下单。然而当说走就走的旅行撞上货不对版的现实，消费者对旅游的美好期待便沦为闹心的消费陷阱。
有业内人士表示，一些为直播定制的旅行产品往往会同时找许多主播营销，某些主播也会同时与多家旅行社合作，为提交成交总额，可能会有主播通过低价诱饵、夸大服务等方式对产品再包装，吸引消费者下单。
北京消费者张女士的遭遇便是典型写照，直播间里三分钟直达海边、原价购买茅台等宣传极具诱惑力，可真正付费下单，到现场后才发现，所谓的近海酒店距离海边仍有4公里车程，购买名酒还被要求额外配套消费。感觉受骗的张女士一纸诉状将商家与直播平台一同告上法庭。
法庭上，商家推卸责任，称宣传素材由酒店提供，应以条款为准。平台也急于撇清，将自己定位为技术中介。但北京海淀法院审理后判决，直播中所做出的明确承诺，即便未写入条款，同样具有约束力。法院最终判令全额退款，二审维持原判。这一判决亮明态度，无论以营销话术还是艺术夸张为借口，欺骗误导消费者，法律绝不纵容。
事实上，早在去年八月，在线旅游平台住宿预订服务规范就已为行业划定红线，但仅有制度远远不够，规则必须带电长牙，不能沦为一纸空文。现实中，部分平台对入住商家审核流于形式，对明显夸大误导的宣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客观上助长行业乱象。专家指出，平台必须厘清自营与第三方业务边界，对房型、位置、价格等核心信息务必真实、完整、醒目告知，坚决杜绝文字游戏和模糊表述。
对商家和平台而言，诚信是立身之本，更是必须坚守的底线。依靠信息不对称，搞货不对版，短期或许能赚得流量与销量，长期来看只会砸了自身招牌，破坏行业生态。 消费者也应保持理性，不被主播话术裹挟，下单前多方核实，主动留存直播录屏、订单截图、宣传凭证，关键时刻这些都是维权的有力证据。
维权之路或许不易，但合法渠道清晰畅通，先与商家协商，再向平台投诉，亦可申请消费者协会调解，最后还有法律撑腰。张女士的胜诉就是给所有人提醒，法律永远是所有消费者最坚实的后盾。
旅游直播的初衷是借助数字技术拓展消费场景，提升出游体验。唯有各方坚守诚信底线，压实主体责任，才能让这一新业态健康发展，真正实现安心购、开心游，而不是让消费踩坑堵心。行业的健康发展需要每一方的敬畏与努力。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今年两会，河南李石村村口小卖部的老板李翠丽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李翠丽的小卖部有点特别，最显眼最好卖的位置摆的不是商品，而是一整墙的书。18年来，这里成为了小朋友们的图书馆。李翠丽也把黄土地上的故事一步步带到了人民大会堂。普通人微光虽小，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火种，更是基层治理的温暖力量。无数普通人扎根乡土，默默奉献，以点滴行动聚沙成塔，绘就产业兴旺、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的乡村新图景。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彭钦、荣华、康卫、文婷、思琪。校园广播2026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三人称才看清的感觉，是我又犯傻弄丢了一切，好想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和解，你离开我是最完美的解。挽留的时间过了，也不用苦中作乐，过去就过去了，好好享受寂寞，全都是我赢的，我祝你幸福和快乐。我脑海里空荡荡，心也惶惶，感觉荒唐，完了退路被自己搞砸了，108个曲折，
觉荒唐完了，退路被自己搞砸了，108